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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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注意看六十六页。中间经文，无上世间解文笔所说句，大圣诸度门，诸佛心第一，善哉善哉问，大会善谛听，我今当次第，如汝所问说。无上世间解，就是至高无上能解世间一切法的，当然就是佛的世尊了啊，所以叫做无上世间解。文笔呢，这个笔就指大会啦。那我们昨天呢，刚刚了解大会总共问了111个问题。啊，通称为108个问题。文笔大会所问说的之法句，因为啊，都这个句子啊里面含有法，那么法用句来把它浓缩啊。那么世尊当然知道大会所问的是大圣之诸度门，诸呢就是种种，大圣的种种度众生的法门，度门。那么大圣的种种度生的法门，而必须会归于诸佛心第一，第一就是第一义谛啊，第一义谛之心地法门，因为佛法是心法嘛。所以楞严经讲的就如来藏，那么法华经讲的一切皆如，像体如、相如、用如、因如、缘如、果如、理如、事如，如就是不可得，就也就是毕竟空寂了。换句话说，万法回归一如，也就是万法回归到毕竟空寂，那么这个就是佛的究竟义啊。说善哉善哉啊，也就是问得好啊，问得好极了。这大会善谛听，这个谛啊就是谛时之听啊。重要的是说，善说法要的人要碰到善谛听的人，也就是用真如心说法，释迦牟尼佛用真如第一谛说法，那么在底下的人啊，这些诸大菩萨呢，也必须用真如第一谛没有能所的心来听法，不可以用妄想分别的意识心啊。那么是心分别，它离尘无自体性。那么真如呢，它是离尘有自体性，所以善说法者必须碰到善谛听者，那么这样师资啊才能够相应。这大会啊，你应当用第一谛心，真实的心来听经闻法，不可以用妄想分别的心来听，也就是了诸法没有能所，毕竟空寂的心。我今当次第，就是一一次第，我现在啊一次第啊啊一一来跟你回答，如如所问说，就像你所问的问题，一一来回答你所问的问题。注释： 大圣诸度门，诸佛心第一。这个是说大会啊所问的108个问题啊，啊真正的问题是111啊，通称为108个问题比较好啊，方便问，方便一个数目。乃为大圣之诸度门，此诸度门皆会归诸佛第一心。诸位，所有的修行都在开采这一颗涅槃妙性，或者是真如妙性啊，或者是绝对的圆满的啊圆觉自性。小圣只有一个名词叫做涅槃，大圣的名相就比较多啊，像大圆净智啦、圆觉自性啦、一真法界啦、啊如如不动啦、等等，或者是第一心啦，讲的就是究竟实相的这颗心。盖大会所问的不出理与行二者，诸度门是问行，诸佛第一心是问理啊。那么为问理会行归理，为什么要会行归理呢？理啊如目啊，行啊如主啊，啊理啊就是你看到远方的啊，这个佛讲的确定的证见的真理啊，但是你要去付诸行动的去做去行啊，不能空口啊说白话，要实地理地的去修行啊，所以叫会行归理啊，即行有所归啊，而理要有所用，这个理就是体了，行啊就是用哦，啊是即圆满啊，体用一如嘛，是即理即行，即行就是理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观念，就是你要修行一定要懂得道理，这一点啊很多的佛弟子啊稍微疏忽了一点。哎呀我要念佛，哎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要念佛啊，念佛啊，念佛不是坏事是好事，但是你一定要懂道理，哎要懂道理，要懂得你那一颗心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那颗佛性，那个是真正的心，用那颗心来念佛，那么就走对路了。那么如果不是用内心深处的真如来念佛，就变成用意识心来念佛，当然也是一种善巧方便，但是那个烦恼断不了，而且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阿弥陀，哎呀每天念，但是那个计较的心还在，因为理不懂，清净的真如自性不懂，哎还计较，还百般的烦恼啊。今天念佛念了不错，但是明天呢到公园来运动一下呢，搞得不愉快回来，气愤的回来，变成有高有下，有高有下啊，修行一下子进一下子退，是为什么啊？理一定要懂，慢慢的你就能体悟到师父一再特别是强调听经闻法是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你不听经闻法，你理不懂，你没有办法，那个内心的烦恼你解不开。这而今啊，今佛以大会之所问啊，虽广摄无量啊，而皆以第一啊佛心为依归。第一在这里叫做诸法毕竟空寂，叫做第一佛心为依归啊，所以佛赞之，以广求诸度门之悲也。说我们修行人呢、啊，除了自己啊受用以外，我们呢、也要度众生，所以请佛教我们度众生的方法，这个就是悲门，以无量度行会归求于第一佛心之智也。那么悲智双运呢、则为菩萨摩诃萨之学处，诸佛之行处啊，故佛重复赞之耶，善哉善哉。那么经典有一句话说啊， 悲啊，啊，是诸佛之母啊，啊，为什么慈悲啊？大慈悲心呢、啊，是诸佛之母呢？哎，也就是说，诸佛因为证得到真如，了解万法同一个体性，所以虽有从相来讲，虽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川，但是从毕竟空寂的第一地的妙心来讲是没有这个的，所以啊，大悲心就是诸佛的心呐、啊。因此、啊，我们面对众生需要一个宽恕，还有原谅啊，这一句话。啊，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它很重要。跟众生接触呢，众生是指不学佛的是，或者是顽强的众生，需要一个宽恕，需要一个原谅，需要一个包容。学佛的人就是有一个好处，就不能跟啊外面的世间人啊生生灭灭啊有为的这些一般的众生啊来计较。那么如果你跟众生计较，你的境界就跟他一模一样。就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碰到了啊不学佛的众生，或者是学佛不够深的众生，我们修行啊比较深入的，就必须要来一个原谅他，要包容、宽恕他啊，让他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啊，发表自己的意见，啊，见到真理的人呢、啊，内心没有吵杂、极灭，那么身口意也进入空寂，啊，只有学佛啊半统的人呢、啊，啊。就是懂一点皮毛，就一直发表自己的意见，一直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怎么样怎么样，哪里不对，这个不对，这个就是烦恼的众生才会这样子啊。真正大悟的，那么就心就是跟佛一样了，他的心就跟宇宙一样，所以用一颗宇宙的心呢，过活你现象界的每一分每一秒，这个就是圣人的心。所以这个悲智双运呢，啊，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但有慈悲心，还要有智慧的心啊！这位菩萨摩诃萨之学处，为什么要学这个呢？啊，众生的学的是百般计较啊，贪嗔痴啊，晚上睡不着啊，斗争啊，啊对着干，哎、啊，那么菩萨学的呢，是大慈啊，大悲大喜大舍啊，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是诸佛之行处。所以佛呢就重复的赞之曰：啊，善哉善哉啊！此段唐译作尔时世尊闻其所请大圣微妙诸佛之心最上法门即告之言。以下列同啊，这大会善谛听啊。大会呢啊，善谛听。大会善谛听，这个善谛听就是不要以第六意识分别取着音声相之心来听。对，这个第六意识啊啊，在这个唯识学里面讲叫做第二念啊。我们第一念呢，就是前五识啊，前五识，前五识。几乎没有分别，接近真如的看，比如说你眼睛看，眼是看，啊，看到一棵树啊，这个就是第一念，哎，然后呢，哎，再回想到哦，三四十年前，我跟呢 我们爷爷啊、奶奶呀、啊，在这个大树的底下乘凉啊，开始啊种种的感伤啊，现在爷爷奶奶也不在了，要掉眼泪，这是第二念。大家知道吧？所以诸位啊，第六识是一前五识动第一念，然后第六意识动第二念，但是这个第一念跟第二念其实这次是瞬间发生的，为了解说才讲第一念第二念啊，解说才讲第二，但是这个时间极为短，眼睛一见一叉叉念头立刻就出来啊，所以啊，第六意识的分别去找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分别在相上里面，分青红赤白长短方言，分是非对错有无来气生灭增减，这个是分别。加上一个无量劫的去找是什么意思？去找就是无量劫来的一种习气， 所以分别是后天性的，而这个取着差不多是先天性的。所以有分别我执，法分别法执，有俱生的我执，还有俱生的法执，那个先天性的就很难断，就是习气种子。所以这里劝不要以第六意识分别取着因生相之心来听啊，而应以清净第十不妄想分别之心来谛听。不过这一句啊，仍然用在一切的时空，应以清净第十不妄想分别的心来面对恭敬一切众生。这一句可以用在一切时空，你必须用清净第十不妄想心不分别来处事啊，来面对一切众生。盖若以意识生灭之心来听第一不生灭之法，则不生灭之法也成啊怎么样生灭矣啊。这就诸位啊，这样子你还听不懂？好，诸位啊，你看这里啊，我现在这比喻啊，这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简单讲就是我们第一地真如实相的心，第一地究竟啊清净的心啊，我们用这个心来听经啊啊，注意看啊，在这个心我再转动给你看，这个叫做意识心。意识心就是自我执着、自我分别，知道吗？一直转动。诸位啊，当你的心一直转动的时候，这意识心一直转动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用生灭的旋转的心是没有办法误入第一地的，因为自己在旋转了、自己的用分别心呢。所以为什么佛在经典里面讲，假使舍利佛目犍连用百千万劫不能测佛智？为什么？佛智不可测啊！就算舍利佛目犍连这种大阿罗汉啊，经百千劫不能测佛智啊，没有办法测出佛的智慧之后，因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一个测字。想要去测佛的智，测就是有能所，知道吗？哎，所以为什么呢？唯有内证啊，为证相应，也就是只有证道不生灭的圣人才能理解佛的境界是什么。所以虽然是说哎呀，你们要用不生灭的法啊，不生灭的心来听经闻法啊，德贵人公啊，不生灭到底是什么的？对不对？啊、哦，但是慢慢慢慢来啊，慢慢来啊。这就诸位啊，学佛啊，就像我们呢 哎，看到一个荧幕啊，刚看的时候啊，哎，不是荧幕的本身啊，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模糊了，眼睛模糊就是意识心了。哎，有一天我们这个焦距啊，把它调好了啊，哦，原来这个镜面呢是这么的清晰，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整自己的眼睛的焦距，对不对？没有调整自己的眼睛的焦距，你看出去的不啊，我现在把它调好了，哦，就调好好，善于调这个心，用不生灭的心把它调好了，我看出去的境界完全是这么的清晰啊。所以修行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调心，令心无所住着，令心不着相，令心无所分别，入于清净绝对的善。这个就是听经闻法，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啊，调整自己的心，你就可以看到生命的真相。所以不了解生命，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他为什么会惩罚？就是内心时时刻刻都不高兴，内心时时刻刻都不满，内心时时刻刻都有意见，我对这个有意见，对那个有意见，他就是没有办法摆平自我了，没有办法。 佛就是彻底摆平自己。哎，所以啊，虽然是说啊，你们要用不生灭之佛啊的第一谛来听经闻法，但是问题出学佛法不晓得不生灭的心是什么。所以盖若以意识生灭之心来听第一不生灭之心之法，则不生灭之法也成生灭矣。是故言善谛丁，谛者就是实也。义观，至高无上解一切世间法的佛世尊，就是世间解，听完了大慧菩萨的问法句，见其所问乃为大圣之种种诸度门，而会归于诸佛第一之心地法门，如此理行坚设，悲智同源。所以称赞说，问得好极了，问得好极了，大慧，你应当善自以无分别心如实谛听。无分别这个很难去理解，一般众生说无分别，那我怎么样去认识那个对象呢？所认识的人是实地物不分别，我怎么去了解呢？啊，这个无分别，注意是在当下，虽分别不做分别想，虽是四心了解四性本空，这个时候叫做无分别心，不是离开这个四心，另外有一个无分别心。希望你能了悟第一谛大空，必须回归当下，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啊，回归道理。好，诸位，在这诸位啊，好，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好，看你能不能体会到出来啊。比如说，哎，这一张，好，是美金100万美金，假设说一张支票100万美金，哎 ，$1 million 啊，好，你来看。一般时间看了以后100万，那男的内心里面这个脚没有邪佛的，没有邪佛的啊，心哇蹦蹦跳了，这100万美金啊怎么样啊，我要是怎么样买房子了，汽车洋房大楼，看到这100，哇，他是一直动一直动，就分别他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啊，就是反复看，旁边一个圣人来看就不一样了啊，这100万啊，他也是这样看啊，也是这样看啊，100万啊，嗯，不错，能够印很多的楞严经，心怎么样？也没有贪着，也是这样看呢、啊，还是100万呢、啊？也是认识他，也是心呢，完全不会驻着在这个地方，知道吧？了一切法如幻嘛，人是实地物，包括一切金钱，在当下它就是空的东西，当下就是空的东西啊！不要是100万呢，整个地球，你的这财产对。正到第一地的圣人来讲，这个也没什么作用啊，随缘用而已啊，啊，有就用啊，没有就随缘，那就也没有什么挂碍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哦，啊，这个众生叫做分别啊，这个叫做现金的100万，这桌子椅子啊，啊，它就是分别，对不对啊？但是呢，圣人也是这样看呢、啊，也是桌子椅子墙壁啊，还是这样子，100万美金在前面呢、啊，但是圣人的心是第一地相应的。完全了知一切法如幻，这100幻当然也是幻的，幻化的，也不是实在的吧，是不是啊？这最多给你用到临命中而已啊，对不对？最多、啊、用到临命中而已啊，还是会结束啊啊！所以啊，四心分别的看是众生的贪婪，第一谛的心还在当下，不可以离开这个，还是当下，对不对啊？那么就是四性。是的，意识的本性啊，回归到四性本空，就是四性，还是看。所以众生叫做分别，圣人叫做虽分别不做分别想，通通在当下啊，通通在当下。好，那个如果说凡夫说这是毛巾，诸位，圣人要怎么说这什么？当然要是毛巾啊，不会计算。说，哎，慧律法师，这个是毛巾。那慧律法师，你叫什么？ 我嘛唔知呢，嘛唔知要讲啥，那不是很好笑吗？圣人不晓得这个毛巾啊，是不是？对不对？啊，就凡夫讲这是毛巾，没有错。啊，圣人讲当然是毛巾啊，但是内心里面怎么样？了，诸法如幻，知道这个毛巾本来就是缘起的，本来就是性空的，怎么样？这个毛巾丢掉了啊！如果有一天这个毛巾，比如说这个毛巾很贵很贵，丢掉了啊，凡夫他会哭了好几天，圣人不会。诸法本来就没有生灭增减的东西啊，万法本来就是如幻的东西啊，没有一件东西不会坏的，是不是？哎，那有一天呢啊，因为我们啊，我们这个讲堂啊啊，这个门呢、啊，因为擦得太干净了，这工作人员呢、啊，擦得太干净了，哦，擦得太干净了啊。那有一个年轻人呢、啊，跑进来的时候，砰，撞破了，看偌大烂了。旁边那个技师啊，就是哦，那个打破长柱的了，这个很久以前的事，打破长柱了，哎，然后哎，师傅啊，你怎么都没有什么声音？啊，万法都是败坏之相啊，早晚会破啊，是今仔日也命都要改将啊。这个门不要说这个门会坏的，整座文殊讲堂不是经过千年万年，它一定会坏啊，只是迟早的问题啊。所以圣人看到坏相，对圣人的心看到坏相，本来就觉得它很正常啊，是迟早而已啊，哦，对不对？哎，去换一个门，6000啊，6000啊。啊，师父对不起呀、啊！啊，耶，是啦，6000我出啦，啊，我讲唔免啦，哎呀，免啦，哎，阮去了伤心去，阁互你弄得足歹势，啊，这擦得太干净的，哎，不好意思，让你没有看到说那个是门了，砰，破掉了。哎，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以后啊，就教这些义工啊，擦完的时候再弄一点灰尘啊，这样比较不会撞到啦。哎，有点脏脏的就比较不会撞到啊，擦得太干净了啊，这个叫做啊没有分别心啊，所以说你应善自以无分别心，如实的谛听我今当以次第啊，如你所问的回答你啊。接下来越来就越难了啊，生即已不生，涅槃空刹那，趋至无物自性。生就是有为的生灭法，只要是生灭法的啊，通通叫做生。这个生跟灭啊是连在一起的，生有生就一定有灭，所以这个生就是生灭法，就是有为法。后面的注解你暂时不要看的啊，上课专心全力以赴的听，这是最重要的啊。以不生，不生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无为法。诸位哦，生灭的有为法当下就是毕竟空寂的无为法的不生法。再来，涅槃是无为法，涅槃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空相，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等等，是诸法空相。所以无为法的空相与无为法的涅槃，哎，简单讲，这个涅槃与空相是无为法的。接下来是刹那啊，有的念刹那，刹那就是有为法，这是流转的有为的生灭法，它会转动的，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啊，这是有为法，刹那流转的啊，趋至无自性。诸位，趋至无自性就是通向于空无自性，往后的能切经会出现1000次、10000次重复的，一直讲到空无自性。这个空无自性，从陌生的名词，你会慢慢慢慢引导你的心思 道进入无生灭的状态，所以啊，法就要熟练，要久了，要久了。就像一个人呐、啊，啊，刚刚初学佛法，如果没有浸泡在佛教十年的时间，是很难除掉内心的污垢的。就像你今天的你煮的饭，诸位，你煮的饭呢、啊拿出来干了以后，这个锅子没有洗，经过了一天两天了、啊，把饭都吃完了，可是还没有洗啊。诸位，那个饭粒会怎么样？会干掉，知道吗？这个饭粒干掉。我请问你啊，煮过饭的人都知道，这个饭的饭粒干掉的时候，诸位，请问那个水一下子洗，一直冲，能不能洗得掉？那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为什么佛教要讲浸泡？在这个正法的当中，一定要时间。诸位，这个锅子经过了三天，拿起来的时候经过三四天，煮过饭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好，这经过三四天，饭都吃完了，可是那粘在这个锅子的那些啊米呀 啊，如果我们马上就把它洗，一定没有办法洗得干净。煮过饭的人都知道，对不对？除非你没有煮过饭，像穷棍子不煮鬼啊，对不对？啊，好。这个时候要把那个锅子粘在锅子的这个米啊，硬的米啊，洗不掉冲不掉啊，两者会粘在一起的，要怎么办？浸泡。你答对了，就是要浸泡啊。所以啊，有的人问了、啊、哎呀师父啊，我这个烦恼啊，过去啊造的业这么重，烦恼这么重啊，那怎么办？哎，我说你才刚刚学佛了，佛教需要浸泡在正法的时间要长，需要你一定要时间的，你那个垢污垢没有办法一下子除掉的，没有办法的，这个需要时间啊。锅子浸泡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个米粒是不是慢慢慢慢的脱落？对，再用那个洗锅子的喷一下啊，经过了浸泡了四个钟头五个，最好是浸泡一个晚上，那个米粒已经软了，对不对？软了以后，诸位，在佛教浸泡久了的正法以后，我们的心就会有柔软心，柔软心就不会很刚强，内心的清净心就会显现，所以这个污垢就慢慢慢慢脱离，慢慢脱离，慢慢脱离。所以学佛也是说，比如说你今天你强迫你自己啊，比如说啊，你有个年轻人啊，有个年轻人啊，他这个对这个女色啊，他比较贪爱啊，他这个年轻人呢、啊，看到这个境界了，克制不住了啊。那么自己呢犯了一个不该犯的，自己的处理了不该犯的事情，这个行为他觉得我这拜佛的这个不够清净啊拜整个晚上我的佛，哎呀佛对不起啊，虽然是我没有去犯邪淫啊，但是我自己啊这样处理也是不对的啊，可是我又克制不住啊，然后一直忏悔一直忏悔啊，忏悔啊，师父啊，我啊昨天啊拜了一直整个晚上的佛，我说为什么呢？啊，他说也我犯了这个手淫啊，不，这个是不对，我向师父忏悔啊。我说你要向佛菩萨忏悔啊，啊忏悔啊，啊他说那我这样哎，晚上都不睡觉的拜整个晚上求忏悔，这样可以吗？我讲不好啦，哈不好，真不好啦，不好，你那个无量义劫来的。男女的习气的这么重，那个你拜一个晚上的佛就解决，不遐简单呐、啊！经过三个月以后又来，我讲好，又还了，我讲你个拜啊，对不对？有时候他不是说你要拜拜佛，立刻要把他强迫把那个习气除掉，那个没有办法的，你要体证到诸法本空。慢慢慢慢慢慢远离不好的境界啊，比如说色情啊，或者是这些影片啊，或者是不雅的这些照片啊，慢慢慢慢的远离，慢慢的远离啊，久了以后圣人他久了他就不会动念了啊。像如果说我们出家出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就没有这种虚幻的缘起的境界的，自然然的就没有这个影像，很自然。所以修行佛道他需要时间，他一定要实践，一定要实践啊！这个用硬的压下去的那个不是办法的，所以啊，一般年轻人会比较冲动，我都叫他你要拜八十八佛啊，八十八佛啊， 啊，今天也有个一面的女众也是这样写，哎呀，我要偷看啊，某一些怎么样子啊，我也知道不好啊，可是也是犯啊，那该怎么办呢？啊，后来我就叫他，哎，你要持十万八千遍的大悲咒啊。那有个男居士说，我当没在吃十万八千遍，我们吃亏八万遍呢。我讲安怎？啊，嘛是无法躲了。啊，习气还是在，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就我们无量义劫的这种习气，你看有多难去除掉啊。所以这需要一点时间，知道没？需要一点时间浸泡着，就慢慢。啊，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七八十岁了，老阿公了，爷爷奶奶了，啊，你那个学佛了，那你就是，哎呀，师父啊，说还要一点点时间，来不及了，你七八十岁了，你还贪婪这个东西是不是？哎，贪婪这个东西，报纸登的，啊，说那个阿公啊，跟阿嬷在游览车上啊，啊。一起去郊游，哎，一起去郊游。那个阿嬷很会唱台语的歌，香囊金桃。另外一个阿公啊，也该配合香囊金桃那无哩呀，一个段哦，反正两个唱歌哦，那个阿公吼、哦、在边啊，真不舒服，七八十岁的老阿公吼、哦，还吃醋的心还是会，哎，后来啊，哎。他们两个认识了，哎，那个另外那个阿公啊，游览车来找他阿嬷，另外一个啊，来找他老婆谈了、啊，哇，他的醋劲就大发了，就拿那个锄头啊，砍死他啊！这个故事说来很长了，你看哦，快八十岁的老人家，这差不多棺材都要准备好了，还是会吃醋，所以啊，要达到这个啊，了悟这个空无自性啊，没有那么容易的。诸位啊，涅槃以空相啊，是怎么样？这个是无为不生灭法，刹那流转，这个是有为的生死法，通通趋至于空无自性。空无自性都是自心的妄想所现的妄境啊，意思空无自性。简称空性，你以后啊证得空性，就是证得诸法空无自性。空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一件事物上，你找不到一种永恒的。比如说啊，你这个是毛巾，诸位，这个毛巾，你在这个毛巾，你绝对找不到永恒的毛巾这种东西。比如说，毛巾是丝线所构成的啦。或者有的毛巾呢是用啊布所构成的啦啊，那么这个毛巾叫做空无自性，那是我们妄想执着认同它产生一种啊这个毛巾的名还有相的执着，毫无自体可言。所以在这里还有个重要的生即已不生，两个通通要放下。心中不可以留生灭的有为法的生啊啊，还有不可以留一个不生灭法的无生的不生，生与不生通通不可得。所以生灭法趋于空无自性，底下这句要注意听，连不生灭法无为法仍然空无自性，这句法是关键。很多人不了解，认为生灭法当体即空就是真如，没有错。他把这个真如当作无生法、无为法来执着，这就坏了。执着于真如的不生灭法，就变成生灭法，这个是很奥妙的东西。舍掉所有的放下所有的生灭法，会进入到一个绝对的真空状态，而这种真空状态还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揣测推论去想象，否则真如又会变成生灭法。所以什么是不生灭法？生灭法当体即空就是不生灭法。如果找一个生灭法，找一个不生灭法，连不生灭法通通是变成生灭法。因此啊，趋至于空无自性的法， 包括有为的生灭法、无为的不生灭法，都是自心妄想所现的分别名相，毫无自体可言，心中不能留一个生还有不生的念头。无生就是真如，就是当体即空，不可以啊！心中留一个不生的念头，留一个啊，我证到无生，我证得到无生，那么心境是一如的，那么就进入到佛的领域。如果说啊，逢人便夸大其词，说我证得到不生灭法，那么你这个心就是生灭心。所以证入到无为法的不生灭，它是远离生还有不生的，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为什么诸法趋向于毕竟空寂？诸法趋向于空无自性。那么空无自性，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牛性就不是马性，马性就不是虎性。如果这个清净自性七上白的啊，白有其自性，白色有其自性啊，就不能容不下黑的、黄的啊、青的。如果是漆上黑色的啊，这个镜子漆上黑色的，那么白的、黄的、绿的、蓝的，通通来，你也没办法反光啊，因为有黑的自性。所以这镜子如同心呢、啊，心拥有自性的时候，就不会做万法的空性，没有办法为万法的啊空性的准则。所以因为清净自性，它空无自性，所以可以万为万法之性啊。诸位，毛巾跟师父有什么不一样？我是人，他是毛巾，可是这个毛巾有什么东西跟师父一样的吗？有，这毛巾趋向空无自性，知道吗？空无自性，人呢也趋向空无自性，啊，站在法界的角度来讲，物叫做法性，法性本空，觉性亦空，法性、觉性本同法界性，平等不二。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毛巾就是师父，师父就是毛巾，站在空性的角度。那站在相的角度，师父不是毛巾了，毛巾当然不是师父了，是不是？所以即事即理，即理即事，论断一件事情，只要趋向于空无自性，这个就叫做绝对平等，不分动物、植物、矿物。重点在体悟第一义谛的那颗心，叫做四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里面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就是明本心见本性，究竟第一谛大空，没有高下，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心中不留一个生跟不生的念头，无生就叫做这真如。无生什么叫无生？当体即空叫做无生。若找一个不生啊，找一个无生，就变成生。这个问题在迷跟悟这个问题。所以大悟的人讲生讲不生都觉悟啊，迷惑的众生讲生跟不生，他一样是迷。虽然啊，善说法的人已经比喻的那么清楚，可是不悟的人他还是不悟。佛教的重点在迷跟悟。啊，看底下注释，生即已不生，生就是生灭，即有为法，不生就是不生灭法，也就是无为法。涅槃空刹那，空就是空相啊，刹那就是刹那流转啊，就是有为生灭咯。涅槃空为涅槃以空相啊，我们《波罗波罗蜜多心经》讲的嘛，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增不减啊。这一句是在举例说明上句所说的有为生法及无为不生法，也就是说，涅槃以空相乃无为不生不生法，刹那流转是有为生法。68页，七字无自性。 此句译成上面两句言，不管是有为生灭，或者是无为不生法，乃至无为的啊涅槃与空相，或者是有为的刹那生灭相，皆其相至于无自性，以一切法本无自性，生与不生皆由自心妄想现。所以你找一个不心不生那个无为，就是你心的妄想。诸位，无为不生法不可说，即是真如自性啊，以一切法本无自性。所以这句话就包括了一个颗粒微尘空无自性，你看到一棵树空无自性，你看到一朵花空无自性啊，一只蜜蜂空无自性，一个人我相人相众生相空无自性，带来慢慢扩大山河大地空无自性，日夜星辰空无自性，一切须弥山金刚山阿里山啊玉山雪山空无自性，整个地球空无自性，火星空无自性，日夜形状空无自性。诸位，什么是佛法？现在慢慢拧出一个端倪了，把复杂的人生跟宇宙归纳成单纯的心性，唯是一心，唯是真如，就是佛法。简单讲，把复杂的痛苦的烦恼的执着的颠倒的通通回归清净的平等的啊无相的心性。所以这有两个角度，世间法比较难还是出世间法比较难呢？世间法比较难，难在哪里知道吗？世间法的难，难在它以繁琐，符号常常改变，观念常常改变，真真简简，随着时空不一样，你今天的手机再经过三年就不能用了，你今天的电脑啊，网络也许是经过五年又改变了，这个日科技日新月异了，就是人的脑筋动不停，这个是世间法。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世间法比出世间法难，因为它要学的东西太多。世间法难，为什么难？随便一个就好，举个例子就好啊。像我们跆拳道啊，打了18年的跆拳道打输了，奥运打输了，18年了，练了一个跆拳道18年啊。你竟然练 piano 钢琴啊，钢琴啊，你要练到要有音乐家的水准，你看要练几年啊，要弹那个大黄蜂啊，啊，钢琴哦，那很快，那至少要20年。所以你说出世间法是比较难，还是世间法比较难？有时候是世间法比较难。出世间法难，难在哪里？难在悟跟不悟，因为它超越一切表象，超越一切语言，没有文字，没有妄想，没有观念，没有自见。进入一种绝对真空宁凝的一种绝对的真空状态，动念即乖，宁意皆非，宁意皆非啊，动念即乖啊，动到念头就不对，宁意皆非啊，要讨论它也不对，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没办法讨论，他没形象，对，动念即乖，宁意皆非，就是我要坐下来讨论佛法，那是错的。那是第二义，诸位，第一义能讲吗？第一不能讲啊。我们今天讲的叫做方便了。第一不能讲，为正相应呢。第一义啊是怎么呢？是对第二义地讲的。第一义是绝对没有任何的语言，第二义地叫做方便说啊。有讲第二义地，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二义啊。为什么？有语言文字嘛。啊，有第二义。然后怎么样去推论到第一地不可思议的第一地。所以出世间法它之所以难，就是它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不可以落入任何的观念，没有任何的妄想，用妄想心来推论统统不对。诸位，那众生哪一个没有妄想啊？是不是啊？一个学者，全世界智商最高的 220，全世界哦，智商最高的220，他用两个眼睛在看的，他看书是左边这一页，右边这一页看，看完还记得起来，然后呢，哎，一本一本的看，啊，他在书本里面，你要问他问题，对答如流，啊，但是如果佛的境界呢，那个智商220的，一年看10000本书。几版本哦，高智商的 啊一年看10000本书啊，他的看书就等于翻翻了啊。可是如果你要接近佛啊，说哎，我们拿这本书给你，你要认识佛，要把这本书盖起来。所有的语言文字里面找不到佛，三藏四部经典你也找不到佛。它不是文字啊，它不是语言啊，三藏四部经典通通是语言，是文字啊，哈，所以要不然就是什么叫做教外别传啊，是不是？三藏四部经典你当然找不到佛 啊悟了你就找得到啊，不悟你就找不到。所以释迦牟尼佛那种心境不是读书可以读得来的，读书读得来的是知识啊，不是智慧啊。好，接下来啊，68页啊，七字无字心，此记忆成上二记言。不管是有为生灭，有为生灭法，或者是无为的不生灭法，乃至无为的涅槃以空相，或者有为的刹那生灭相，皆七相自意无自性，以一切法本无自性，生以不生，皆由自心妄想现。易观大会，你上面问的这个问题，不在生以不生两个问题，然无为不生法的涅槃以空相，以有为生法的刹那生命相，都归向于无自性。因生以不生啊，生是对不生讲的，有为啊，以无为，涅槃以生死，都是由于自心妄想所现，毫无自体可言。所以我们大会所问的问题，趋向于空无自性，所以不是问问题啊的那些问题，是你现在不了解，趋向于空无自性，你的问题就会问不完。你一座须弥山有多少的颗粒微尘呢？那你也可以问啊，阿里山有多少的颗粒微尘呢？说大会这样会问不完呢。如果你了悟的诸法趋向于空无自性，你的问的这问题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它是空性，是因为你主观意识的承认外境，才有这些客观环境的运作啊，这种种的运作。如果你也了悟了啊，主观意识也是空性，趋于空无自性，那么客观环境也是趋向于空无自性，大会这些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是性的问题，不是境的问题啊。你这样子一直问会问不完的。比如说那个桌子是什么颜色，是黑的是白的，诸位，那有千百种颜色啊。啊，你那件衣服是什么颜色？那有千百种款式啊，哦，千百种款式啊，就像今天呢，你们啊穿的这个衣服啊，这都款式都不一样啊，啊，这是什么欧洲的款式，是东方的款式，是美国西洋的款式，这大会这样会讨论不完，啊，如果你长袖短袖的，就趋向于空无自性，白色、黑色、黄色的趋向于空无自性，对不对啊？全世界的韩服、日本的服装啊。或者是中国的服装，哎，也是趋向于空无自性，那就没有东西可以讨论。意思就是说，大会如果要在向上这样一直问的话，要问百千万劫会问不完。如果去了解诸法是空相啊，空相就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个衣服啊，就解决了。啊，就解决了啊！方便认识一下，这是白色，这是黄色，这是被黑色的衣服，没有关系，这是日本的款式、或者是中国的款式，对不对？哎，都没有关系。好。